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我是曲胜男。
我是谢欣。
那现在看到还有不到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哈，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呢即将要在新加坡举行峰会了。这一次历史性的会面究竟只是两人外交口水仗之后一个作秀性质的碰头呢，还是说是一个能够开启半岛去核化签署朝鲜战争和平协议的实质性会谈呢？
所以今天早上8:30我们的正在行动提前行动了哈。大家来共同讨论这个话题，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9现在已经开通，欢迎大家踊跃的拨打来发表自己的观点。
相信现在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哈，大家都聚集在新加坡的圣淘沙岛上的这个五星级酒店哈加佩乐，因为呢这是这次会谈的一个会议举行地点。这几天新加坡可以说都成为了全球的焦点哈。那两位主角，我们说到今天的话题人物特朗普和金正恩啊，在之前呢都已经先后抵达新加坡，开始为这一次的高峰会谈做准备了。
6月10号，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呢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当天下午和晚上是先后前后脚抵达了新加坡，他们分别呢住在瑞吉酒店和香格里拉酒店。那么至此呢，特金会的两位主角和双方的核心团队终于在经历几经波折之后呢，是全部抵达了新加坡。
前面跟大家也提到哈，金正恩这次乘坐的是中国国航波音747客机，那在10号下午呢，是先行抵达了新加坡的樟宜机场。那新加坡的外长维文呢，也到机场迎接。维文呢之后在社交媒体公布的照片中呢，是显示着当时金正恩呢是穿着一身人民装啊，走下了飞机的这个舷梯。身后呢有他的这个代表团成员哈，有这个朝鲜劳动党中央的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统战部部长金英哲，还有这个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李淑英，还有朝鲜外务相李永浩等呢，都是参加这次会晤的朝方的核心成员。
核心领导班子基本上都到了。那当天晚上18点呢，傍晚6点左右的时候，李显龙和金正恩举行了会面，相信大家也通过这个电视的媒体画面看到了。新加坡当地电视台是播放了他们两位会面的这个电视画面。
在金正恩与李显龙会晤的2个多小时之后呢，特朗普也乘坐了空军一号抵达了这个新加坡的巴耶利塔空军基地哈。美国代表团呢，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还有呢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博尔啊，白宫的办公厅主任凯利，还有中央情报局 CIA 的首席朝鲜问题专家安德鲁金也一同抵达了新加坡。那在这次之前，特朗普也说呢，这次会面是带着和平的使命来的啊，是带着一个最诚挚的心态，在一个未知的领域去展开一次谈判。说到之前呢，特朗普是从加拿大的七国峰会上结束了以后乘飞机来到这个新加坡的。可以说他现在的心情不是特别好，因为当时在会上他与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呢对于关税问题呢发生了争吵。我们前面也提到，他在坐专机来新加坡的路上就迫不及待的推特上发了一篇消息，就批评这个加拿大。他也特别提到说呢，他相信金正恩想为他的人民做些事情。说到金正恩的年龄实际上只有特朗普的一半哈，但是特朗普也告诫说，如果会谈进展不顺利的话，金正恩不会再有机会了。他也特别指出呢，这次同这个朝鲜同美国进行的外交机会是一个一次性的机会。
上个周六的时候，特朗普说过，他和金正恩一见面就知道，可能两人一对眼儿，他说就表示能够知道能不能达成协议。他原话是这么说的，他想第一分钟就会知道，通过我的接触，我的感觉，我就是干这个的，相当自信。他也预测说呢，如果感觉不对，他就不会浪费时间，当然也不想浪费金正恩的时间。
哇，现在真的是哈，会期都定了，按照两个领导人的脾气，不知道在会上会不会变脸哈，
就需要这一眼定终身的事儿。
那除了前面提到的像去核化和以及减轻经济制裁的问题呢，其他的一些议事日程啊，包括之前一个美国的新闻网站也预测呢，特朗普呢甚至愿意在朝鲜满足美方要求的情况下呢，考虑是不是可以哈美国与朝鲜正式建交，并最终呢在平壤开设美国的大使馆，都是一些很大胆的猜测。
但是在这个很多的猜测当中，对于人权问题，可能大家觉得谈的就会比较少了哈。因为我们看之前有联合国的一个有关人权的 特使就说过，朝鲜民众是生活在严重的被人权侵犯的这种情况之下，所以他希望在这次特勤会上呢，特朗普不要忘了提出这个有关人权的话题。
也是外界在猜测呢，可能与人权相关的诸多议题，即便特朗普谈了，那金正恩可能也会回避不谈，包括相关的譬如说朝鲜政府的监控、媒体监控啊、宗教自由、囚禁外国人、强迫劳动和女性权益等等哈。
我们今天这两个发型都非常有个性的两个领导人碰头，究竟会达成实质性的谈判的结果呢，还是说虚晃一枪只是一个作秀的表演？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心里有自己的一个评判。
那特勤会倒计时到底是抬价还是变脸，欢迎大家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哈，踊跃发言。好，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今天第一位是赵先生，赵先生上午好。
哎，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哎，上午好，请说。
哎呀，这个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我认为啊，就是这个朝鲜，这个北朝鲜的去核化啊，是个大势所趋。美国希望它去核，那么北朝鲜呢，可以这样讲，如果不去核，像这个样子呢，他自己已经非常明确，早早晚晚是混不下去。那么中国政府呢，本来应该是对这个北朝鲜的这个金家是有非常大的制约的。但是自从这个新的这个金三胖上任以后啊，杀了他的这个张承泽，比起一些大臣以后，并且把他的哥哥和他的儿子把他的哥哥给谋杀了以后，可以这样讲，中国政府通过特殊手段压迫影响金三胖的这个渠道呢，可以说基本上被他堵死。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中共这个政权对金三胖呢，在除了在经济这个方面跟他有很大的这个影响之外，政治和这个外交或者是特殊策略方面的手段几乎已经没有了，控制不了这个人。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他也知道如果长此这样混下去呢，这个政权呢早早晚晚要完蛋，要脱离他的控制之外。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这个大的前提决定这个核武器的去除是早早晚晚的问题。那么现在这个金三胖他能采取的唯一能采取对他们有利的，也就是说脚踏两只船，也就是一头跟中国达成某种协议，另一头跟美国达成某种协议，在他去核以后保证他的金家王朝还能苟延残喘。那么现在的问题不是说将来发生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前发生的事情我们大家都比较清楚，现在发生的事情非常非常是令他那个难看，就是说他如果不去核，这一关过不去了。那么问题他所考虑的问题，也是我们要猜他能考虑的问题，就是说在他去核以后他将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这个如果站在这个金三胖的角度来讲，当然了他希望他这个统治呢是万代万世，可是他知道他非常明白，照这个样子混下去呢，他们金家是不可能万世万代。那么也就是说在这可预见的5年10年之内，他们能做的是唯一一个东西，就是说和这个北韩也和这个南韩也好，和美国也好，中国保持一种和平相处的。
赵先生，你刚刚也前面提到哈，就是在这次会谈当中的话，金正恩在去核问题上不会轻易的松口哈，也会增加很多的附加条件。那您认为只是在这一次会谈上的话，您展望一下这个金正恩愿意在去核问题上做出多大程度的让步呢？
这个东西我认为啊，是因为大家都在谈的问题呢，这专家们有时候就跟脑子不太好使，我没我的脑子好使，他们一直谈到一个和平条约、中战条约等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大家回顾一下我们人类历史，谈中战条约、和平条约，有几份中战和平条约是能制止过战争、制止过后面的事情？没有，只是在当时呢糊弄当时双方人，给大家给一个模棱两可的交代。这个问题其实这样，在金三胖来这个北朝鲜的时候，来这个后来他去过中国两次，这次特地和特朗普到这个新加坡的，我可以提醒大家注意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在会见了这个中共政府的这个党魁以后，或者即将会见这个川普的时候，他们 一定，我认为一定有秘密协议签订了。
嗯，这个话在今天会谈举行之后，我们会看一下三方、四方是包括六方和多方的这个反应。
但是，
好，赵先生，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因为我们下面后边有多位听众参与哈，我们把时间留给之后的听众，非常感谢您参与。好啊，接听下边一位听众，这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上午好。
是我吧？
哎，是您，请说。
好，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听众好。这两天非常热闹，因为这个。两个领导人是有60多年激烈对抗，而不是对峙啊，就是强烈反弹的两个领导人走到一起，两个小时以后就要来了。那么这从这个现象来看呢，两个人非常重视，都提前到了。那么这个呢，就是有几个关键的问题呢，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小，就是从小的问题可以看出他们一种态度。就是说，怎么说呢？提前到了，到了以后呢，大家就是准备很充分，下面的团队不断在那个继续那个协调。那么现在你看几个方面，就是说北韩到底是不是要让步，或者是美国是不是给援助，契合那个金山也不是，北韩是不是很容易的？那么既然他们如果决定契合的话，他必然有一些保证，比如政权的稳固啊。对美国没有，美国对他没有那个就是没有侵略的那个倾向啊，或者撤军啊，这个都是一系列的。那么从这个现象看到的嘛，昨天晚上一个报道了，金山已经出去遛弯了，就是出去旅游去了，就等于要就随便看看。那么从这个上面来看呢，他还是比较放松的，所以他可能呢会做出一些比较重大的决定。那么这个重大决定呢，是由下面几个具体部门在操作。那么美国这个问题呢，很奇怪。美国原来是那个国务卿是蓬佩奥，是中央情报局局长嘛，他具体操作就是秘密访问北韩啊。那么所以就成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情报部门来涉及跟北韩接触。那么最后要谈判的时候呢，我们相信还是要通过外交手段，因为在落实文字东西呢，就是签署那个合理和协一般人来说呢，他们一直提出就是签协议，什么和平协议啊，什么，看来协议可能性不大，因为协议涉及到四方，南北韩、美国、中国。那么现在呢，南韩也没来，中国也没来，可能签署一个和平宣言啊，这个比较可能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美国有一个专家，就是朝鲜会谈六方会谈的那个代表叫金城。还有那个跟北韩呢，一个叫崔善基啊，就是美大局美就负责美国和大洋洲局局长，那么他们也在谈。然后呢，还有金英哲呢，又去了纽约，去了美国，也见了特朗普。所以这个方面来看呢，这么庞大的工作团队呢，说明双方都是很认真的。
嗯，那陈先生，我们前面也提到说谈这个去和这个过程可能是非常的就是如履薄冰哈。您前面也提到说协议签和平协议的可能性不大。我们前面也说呢，就是谈论朝鲜人权可能金正恩也会避而不谈。那您觉得的话，就是如果这是个和平协议，如果要是可以不签的话，会不会有可能性在这次会谈中双方会有一方来表达一个意愿，说两国可以建立一个正式的外交关系呢？
从目前来说，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不太大。
嗯，
因为美国所谓的价值，它体现在这个方面，所以签立外交关系，就双方对政权的全部认可，几乎就是全部认可了。就除了是个别的，就是好的那个劳工问题啊，或者这是涉及到人权问题了，对不对？那么现在来看，金山啊，他可能会有某些很有定律的保证，那么可能就是来自中国。你看这次的中国的影响力，他接他飞机够了以后，就从中国走，然后呢再到了新加坡，到新加坡回去以后也是可能走这条路。那么然后在这以前呢，有到两次来中国会谈，所以现在来判断他的定力和他的自信，他是得到某种保证的。这个某种保证就是中国，所以对中国对什么好像要金山，就是说我以前也有说误判嘛，我们说好的核试以后美国可能会炸。那么现在呢来说呢，金山的这一条路呢，他走了，他一定要
有靠山。好，谢谢陈先生。好，您前面也特别提到，就虽然说中国这次没有就是很明显的坐在这个谈判桌上，但是呢背后有这个就是中国撑腰。虽然说最近几年中朝关系会有没有之前的那么好哈，但依然呢会有中国的影响力还是在的哈。
绝对有影响力。
好，非常感谢您的参与，陈先生。好，谢谢。嗯，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徐先生，徐先生上午好。
啊，你好，你好。
哎，请说。
我想说这次呢，美国和 朝鲜呢，他们双方都有一个底线，美国是要去核化，朝鲜呢是要希望通过这个核武器来换取对他政权的这个保证。我们考虑美国这个去核化这个要求呢，美国他不可能按照这个川普他的现在目前的看法呢，他是为了美国是第一，所以他这个去核化的要求呢，他不是为了世界其他国家着想，他是考虑这个核武器对美国不要有威胁，所以他的底线是在朝鲜的核武器对美国不要有威胁，所以从这一点考虑呢，他可以在有限程度上接受朝鲜可能拥有核武器这样一个可能。
嗯，所以说您的感觉的话，就是说在去核问题上做出让步的不见得是朝鲜，而美国在这方面也可能会做出一个让步，是吗？
只要对美国本土没有威胁，美国可能允许朝鲜保留一部分核武器。另外呢，从朝鲜方面来看呢，他需要，他现在从长期以来呢，他把中国呢认为对他政权是一个极大的威胁，所以他现在需要用核武器来换取美国对他的政权的一个保证。但是美国从他的政治历史来看，这个美国他不可能对一个共产集权的国家进行这个政权上面的一个保证，这点是美国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呢，将来是有可能，如果他们要达成协议的话，朝鲜和韩国有可能组成一个朝韩联盟，然后由美国对朝韩联盟进行一个政权上的保证，这是可以做到的。
嗯，好，谢谢。
所以我说他们呢可能达成某种程度的协议，朝鲜可以保留一部分核武器和中短程导弹，对美国没有威胁，而且朝鲜和韩国可以进行某种程度上的结成朝韩联盟，然后美国就可以对朝韩联盟进行这个安全上的保证，这个朝鲜他就解除了对中国对他政权的威胁的这样一个担忧。
好，谢谢徐先生，你特别提到了，就是说中国没有坐在谈判桌上，但是呢，中国很有可能是这次这个朝韩会谈哈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一个真正的目标。好，非常感谢您的发言。好，我们下面给把时间留给下面一位听众哈，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好，这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上午好。哎，陈先生上午好。啊，可能在用这个就是收音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啊，可能会有一些延迟哈。记得大家在拨打热线之后呢，直接用电话听筒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希望陈先生听到我们这个之后，
是我吗？
哎，是您，请说。
好，您好，这次听证会呢，我。
陈先生，还是请您把您的声音关掉一下哈，就是说您在打电话接通之后呢，把收音机直接关掉，用电话听筒来接听一下。
我感觉到这次那个听证会一定会成功，可是不是一次性就会成功，要等到我看是几次后才会成功。因为那个朝鲜他很聪明，他知道他要应该要有那核武器才能够解决他跟美国那个做起来，所以你看这全世界都在几次面讲他啊，你不可以再实行啊经济制裁啊什么。他都一样要成功，要达到今天他达到的那个核武器能够实现到那个洲际导弹，可以这个可以打到美国的你那些地方，所以美国这次呢应该要坐下来跟他谈这个核武器，而且美国他的主要不是在这个我们亚洲啊，他主要是在中东那边的战略。我们都不喜欢看见到那个我们在亚洲有发生这个战争在我们这个区域，我们大家都很高兴。自从那个板门店呢三年的时候，我看见他们两兄弟，他们本是同生一条根嘛，相知和太急嘛，所以他这个板门店开始就是进行的好了。中国也不喜欢看见了在他的门口上发生那个战争，他也希望。
好，谢谢陈先生哈，谢谢你表达观点啊。所剩时间不多，我们把时间留给最后一位听众哈，谢谢您的参与。好，今天最后一位发言的听众是黄先生，黄先生上午好。
你好，
请说。
简单说一下，这个朝鲜的核问题呢，其实最关键其实是中国因素。其实朝鲜的核问题历时20多年，为什么一直能够闹得下去？不是说朝鲜多大本事，一直中国没有真正制裁的，因为中国一直提供他那个石油跟粮食。现在他为什么突然改？就是他起源是为什么要搞这个核武呢？就是因为他90年代中国80年代中国转向跟美国结盟，而且跟韩国建交，他就突然就感觉到中国是可能要背叛他，所以他就那时苏联已经倒了，所以他就被迫要搞核武器来自保。他现在为什么忽然180度大转弯又转过来跟中国结盟？他现在因为中国从去年开始真正制裁他，就把他的粮食跟石油都断了，这个是他就没法维持，而且他现在就看清楚中国跟美国不是一回事。
黄先生，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哈，没有办法请您可以完整表达您的观点。但是呢，我们在明天的正在行动节目呢会继续关注这一次特金会哈会取得的可能的一些成果，也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我们正在行动节目里面呢继续就特金会来发表一下您的观点。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2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2个小时的陪伴。即将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上午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